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三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今天呢是12月25号，也是圣诞节的当天，所以嘉妍还有我旁边的杨天成老师呢都在这。我跟杨老师先打个招呼。杨老师你好。
哦，你好嘉妍老师，非常开心我们在圣诞节一起跟我们的听众一起欢度主耶稣基督的降生啊。
是的，那所以我们要一起来跟我们的听众说一声
圣诞快乐
啊，很高兴哇，这个我要拍掌，我想要拍掌啊。那因为呢今天是一个普天同庆的日子嘛，意思就是说呢整个世界都会在今天纪念主耶稣的降生的啊，这个信徒们。对
对，当然我们就是说不只是我们这个来借着这个日子来去传福音啊，其实我们每一天都是来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啊。我们在人生的当中，我们在教会的当中，主耶稣为我们做了很多很多的，我们都是要感恩的。
是的，那我知道有一些听众们的教会哈，如果呢已经可以聚会的时候呢，就会在这个礼拜很忙碌，因为有很多的活动啊，特别是可能昨天晚上就要去报佳音，然后呢今天呢就会一大早在教会有这个圣诞节的崇拜啊，然后可能明天又会有一些小组活动啊。不知道杨老师这几天有没有一些活动你要去我不知道你的教会有没有一些活动你要去服侍的。
教会有活动那我没有很多的参与了，我只是说因为教会活动很多，我只是在礼拜天参加一些的活动。那么在25、26当然那一天也有这个崇拜，我没有参加，因为我有全家的一起的聚集，我们一起来借着这样的日子，我们有一个欢庆啊，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家庭那个聚会的时间。
是啊，哇，所以其实跟家人在一起的这个时间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特别是在这个2024年的年尾了。其实除了是圣诞节以外呢，这个下个礼拜就是哇，整个一年呢就要完结了。那不知道大家觉得自己在今年您有什么成长的部分，又或者呢你经历了一些怎么样的恩典，数算这些恩典，我们都希望可以听到你们的见证，或者呢跟我们分享。我们欢迎大家可以呢拨打我们热线电话是13-229-9663-22与我们连线的或者您也可以呢透过短信电邮跟我们分享，短信号码呢是13-229-9666-022，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辅导 at 良友 .net。 那我们也有一个小报告，关于呢今天我们有这个礼拜三主要就是要解答信仰疑难嘛，那我们有一个栏目已经跟大家一起呢陪伴你们走了很长的一段路啊，这个是我爱灵修，今天是最后一集了。那我们完结这个我爱灵修以后呢，下个礼拜将会有一个新的栏目叫做相约在主里，这个呢是非常鼓励你们夫妻一起灵修的一个栏目。
很好的啊，就是不是一个人而是两个人一起来去灵修的。
对啊，因为它是主要针对呢这个已经结婚的肢体们，你们是两夫妻一起呢为着家庭孩子你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一起的来做一些的思想啊，一起祷告啊，所以这个相约在主里的是非常适合你们两夫妻一起来灵修用的。我们非常鼓励大家可以锁定每个礼拜三 都可以呢在我们空中辅导节目当中听到这个栏目的。那我们继续除了有这些好的栏目呢，当然也会解答大家信仰疑难。今天呢我们选来的一位听众，他的这个短信里面告诉我们关于在这个教会当中遇上的可能是人际关系方面哈。这位姊妹跟我们说，她今天又没有去教会聚会了，因为呢，她前天在教会打扫卫生的时候呢，有一些问题问她的小组的组长，她竟然故意不回答她。刚开始呢，以为自己是多心多想了，但是试了几次都是这样哦。现在她又没有信心去教会了。他呢经常一个人去一个人回家，觉得没有意思。他就问我们可不可以只留在家里面听良友电台的节目而不去教会呢？杨老师你觉得他这个遭遇应该要怎么去帮助他了疏解一下这个姊妹的心呢？
我觉得有三个方面的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他在教会里面打扫卫生，然后组长不理他。那么这个问题呢是人跟人沟通的问题。第二呢就是他觉得好像没有意思，就不想去教会了，一个人去一个人回觉得没意思。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可不可以留在良友电台来听节目呢？所以我们先一个一个回答。第一个呢就是跟组长的互动的问题。那么在教会里打扫卫生问小组组长，他故意不回答我，刚开始我以为是我多心了，试了几次都是这样。那要找原因啊，是什么原因没有办法沟通？是你个人的原因呢，没有讲清楚呢，还是说组长是没有听到呢，或者是你们产生了一些的问题呢？这个都是要去寻找的。不能说因为这个问题我就认为是怎么怎么样了，那要多去沟通了。人就是这样了，我们多互动多去沟通多去了解，我们才能够去彼此的认识。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是我们需要去多去找原因了。第二呢就是不要因为人的问题就是不想去教会。其实我们很多原因说我不想去教会了，比如说我累啊，或者是我工作忙啊，或者是我家里面有人来啊，我要招待朋友啊，很多的原因我可以不去教会。但是这个不是不去教会的理由。为什么去教会？教会是神的家，你去教会里面你去跟神的互动就好像你如果是比如说礼拜天你有家庭的聚会，你有父母啊，有这个祖辈啊，然后有儿女啊一起的聚会，你不能说啊我今天我有事我不想去了，那除非是特别原因了，正常原因我是可以聚会的嘛，对不对？因为全家老少聚在一起是一个欢庆。那同样的，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在一起聚会的时候是跟主的互动，那我们在主的里面能够属灵的相交，那么这个是在教会里面才会有的同时呢我们在教会里听到啊敬拜啊团契啊，这个都是我们人跟人之间也需要互动的。所以我鼓励这个姊妹呢，如果有可能的话你继续去教会，因为你去教会是跟神的关系的建立，跟弟兄姊妹关系的建立所以我觉得看重神比看重其他的都重要。所以呢放下一切，不要因为说我一个人去一个人回觉得没有意思我就不想去教会。我鼓励你一定要去教会。第三个就是我可不可以就是留在良友电台我听节目我觉得良友电台你听节目是很好的，但是是不够的，因为良友电台只是给你单方向的一个教导或者是让你学习的，但是没有办法让你生命的互动所以我觉得你听良友电台节目，你可能从知识上或者是真理上你可能得到了一些，但是你没有办法去面对你个人的生活，面对你个人的人生。比如说你刚才所提到的这个教会当中的问题，你没有办法去得到答案的，那需要 跟神的互动，也需要跟人的互动。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有机会的话，你一定要去教会。在教会里面，你可以通过比如说属灵的牧者长者有一些的经验的弟兄姊妹肢体，你可以跟他来互动，跟他来去生命的互动或者是跟他有这样的一个交往，这样呢我们生命才能够去成长，才能够成熟。同时呢，我觉得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多一些的去分享，这样我们才能够在我们的生命的成长的当中呢，我们才能够更上一层楼，不是停留在我领受我接受我得到这样的一个层面，而是我多去分享，多去鼓励别人，多去帮助别人，这样我们的生命才有成长的。
是啊，我看到这一位的姊妹告诉我们这个短信当中啊，首先我看到的一个点呢，我是欣赏这个姊妹她在教会里面帮助打扫卫生啊，
很好啊。
其实也看到这个姊妹她本身也是愿意服侍教会的，因为要做这个服侍不容易的这个打扫啊，特别这个是我们很多人可能你可以做教导的角色，或者是去讲台啊，比较好多人看到你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有很多人可能会选择一些被人看到的一些的地方位置，但是呢这位姊妹她愿意呢承担一些别人看不到的位置。反而我是看重的是，姊妹啊，既然你愿意做这样的一个服侍，就表示说你其实在教会当中啊，应该上帝是有把一些感动放在你的身上或者你的心中，也许就是因为你有这个愿意的心，只是说现在呢你遇上的就是跟组长好像刚刚杨老师说沟通上的问题。所以真的是不用怀疑姊妹呢是愿意跟随主的心，也会愿意服侍的，只是当遇上人际关系上的事情的时候，通常在教会当中遇上这些呢，事实上也真是挺困难的。不过在圣经当中当然也有很多关于这方面的教导，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可以呢学习要好好的去我们说是在主里面有一个彼此包容嘛，这个是不容易做，但是我是鼓励这个姊妹呢，如果您是想要有一些你自个儿呢有一些的进步或者是一些突破，也许在人际关系上，我们当然你可以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了。我们其实除了我们良友电台这个空中辅导，其实很多很好的节目都有教导大家那个人际关系上的一些沟通技巧啊，或者你自个儿呢怎么去优化我们自己比如你的看东西的眼光，或者是你自己待人接物的一些价值观。有时候呢我们不能改变对方他怎么样，可是我们可以先从自己来改变。我们经常听到牧师有一些的教导呢，其实方向也是这样的。很多时候我们人怎么可以突破，不是看我们身边的那些人怎么回应我们。如果我们只看环境，看那些人怎么回应，然后我才来做一些我自己选择要不要做那个好的转变，那就是我们受制于他人嘛。可是基督徒的生命应该就是说耶稣给我们自由呢，就是要希望我们自己可以有一个我们自己可以不给别人影响的状况之下，我都要选择做一些好的一些选择。比如好像这位姊妹，就算那个组长他不主动的去回应你不表示说你自己可以不主动的持续的来找他来了解那个问题是什么因为你在这个短信当中可能是有限嘛，所以没有太详细的讲出为什么跟组长的关系会有这个好像有一点冷战呢，是不是过去有一些的事情误会了。那我觉得在这一点当中呢，姊妹你是可以呢从你自身有这样的一个，你先祷告求主给你勇气因为呢我们不要单单是被一个人影响我们不去教会 这样呢是实在是不值得的啊，因为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得到那个祝福并不是从这个人而来，而是从主耶稣而来的。那我就是鼓励呢姊妹，你可以主动的找这个组长来问一下，当时到底是为什么没有回应呢？有可能你在打扫卫生，大家很忙碌，他没有听到或者怎么样。当然我们不能怀疑是对方有一些对你的误解，那你就可以自己去找机会了解一下。如果也真的是解不开这些我们说人际关系上，要不然有没有其他的传道啊或者是朋友介入在当中帮你们解开这个结呢？就算最后真的是不能，那要不要可能就是说，那你就坦白跟这个组长说，可能我不适合在这个小组了，要不可以再去另外一个小组，去跟另外的朋友们交流呢？所以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其实可以先尝试，就不要一想就想到说我就不要去了啊。这个也是我跟杨老师非常就是要鼓励的，千万就不要那么快就放弃，而且呢，可能一想都想到那个最不太好的一个打算吧。当然如果说你已经尝试各种各样的方法还是觉得没有改变的话，那这个当然就是你自己可以去选择的，我们也只是可以给你鼓励。不过希望姊妹不要停止聚会啊！你就算不在这个教会里面聚会，你都可以找找看另外有一些教会适合你的。我会觉得如果你愿意去寻求，上帝会愿意帮助你找到一个适合你的神的家啊！但是自己也要先努力了。
我觉得主耶稣基督呢，他作为一个神，他没有说因为我们人不乖，我们犯罪软弱，他就一棒把我们打死，而是他用爱来去跟我们建立好的关系，甚至把他的生命舍去，是为了让我们人跟人之间，人跟神之间的关系能够恢复。所以他在十字架上做了这样的一个工作，就是让人跟神呢能够恢复正常的关系。所以我觉得我们为什么要去教会，就是教会是神的家，因为教会所有的人是用他的宝血，用他的生命所救赎的。所以我们在基督耶稣的里面，我们成为一家人，成为一个肢体，我们都需要在主的里面一起来建立，同时也需要爱的这种互动。因为只有在基督耶稣的教会里才有真正属于基督的爱。那虽然我们人是软弱的，人有的时候我们没有真正的行出那种上帝所喜悦的，但是呢我们照样的在教会里面，我们能够去分享主的爱，能够彼此之间用爱来建立，我觉得这个是我们需要的。所以当我们觉得说没有这种体会的时候，没有那种好像人跟人很近的关系的时候，我们更是需要耶稣基督的爱来帮助我们。所以我觉得用爱来去彼此的建立，用爱彼此的祷告了。
对呀，我们也可以在这呢就是让姊妹可以看一下这个罗马书的第十二章当中，其实保罗也已经教导我们基督徒一些生活的守则，关于呢跟弟兄姊妹怎么样可以去好好的去交流啊。这个在十二章的第九节开始呢，大家可以看，一直看到呢这个到了第十九节都行的啊。这个就是十二章第九节到十九节，那姊妹可以看一下啊，保罗对于我们基督徒们的互相的这个在教会当中，或许我们真的是会遇上很多困难，但是我们就要学怎么样彼此相爱，还有就是要在患难当中要忍耐，要祷告大家要彼此的款待啊，要祝福不可咒诅啊，这个是非常清楚的。那我们希望我们给的这个建议呢，姊妹可以来试试看，如果有这个需要的话呢，也鼓励你可以拨打热线跟我们直接的联系的。
心灵的满足，
力量的泉源，
我爱灵修。
弟兄姊妹好，我是天灵，您的灵修伙伴。
你知道耶稣在离开要升天之前对门徒有什么吩咐吗？今天呢，我们就要思想一段常常被称为大使命的经文。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经文，也是耶稣对门徒最后的吩咐。现在就让我们安静心灵来思想神的话语。请翻开圣经马太福音第28章18到20节，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差遣门徒去传福音，不是叫他们等着坐着来等候这个传福音的机会。去是一个非常积极非常主动的行动，耶稣要我们把握机会和别人来分享福音。门徒奉差遣之后，虽然会遇到困难和挑战，但是所有敌对的势力都不能够阻挡，因为这个使命的背后是带着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所赋予的权柄。我们在传福音的侍奉上面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呢？我们是不是这样热切的要遵行耶稣给我们的使命呢？耶稣清楚地说，传福音并不只是让对方决定相信耶稣就可以，耶稣还要求我们帮助初信的弟兄姊妹明白耶稣的教训，受洗加入教会，在教会当中继续得到培训，继续得到栽培和成长，能够最终成为耶稣真正的门徒。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只热心地去传，却忽略了要栽培出信的人呢？而我们自己有没有一颗追求长进的心，努力地认识并且遵行主耶稣一切的教训呢？耶稣应许我们，当我们切实地遵行耶稣的吩咐时，我们就会经历到耶稣的同在。在这个星期当中，请你和一个还不认识耶稣的朋友分享你的信仰。如果你缺乏信心和勇气，你也可以和相熟的弟兄姊妹一起来面对你的难处。现在你就可以为你这个行动先在神面前祷告和交托。
是生命崎岖道路上，多少人困倦悲伤，黑暗漫步，快把晨光照亮，是忧伤
黄家言老师、杨天成老师为你解答信仰疑难，与你同赴灵里重担。空中辅导热线，
弟兄姊妹，现在收听的是空中辅导礼拜三的节目啊。今天呢，除了是我黄家言还有杨天成老师在这，我们在电话旁边呢有一位的姊妹在等候跟我们联系。喂，你好，是齐姊妹吗？
齐姊妹你好。
是是是，黄家言老师好。
哎，你好你好，还有我杨天成老师。
你好，
你听到我们声音哈？
哎，你好，姊妹。
对对，
哎，
我们听你网上听你们听你们空中辅导。
哦，听了多久了？
嗯，听了不少年了，听了14年了。
哦，14年哇，很久了。那你第一次打过来吗？
我打过好多次，反正没见到你们来，没有跟你们沟通。
哦。所以这很好啊，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十多年了，有这样的机会来互动啊。
嗯，对啊。那姊妹今天是关于你的孩子的信仰问题吗？
哎，对，我的孩子他的身体状况，咱的身体的状况不很好。
嗯，
我想你们可能把黄建云老师跟杨振成老师为他带祷，我想去你们为他带祷，他信仰以后，咱的身体不好，你他信仰还不很正常，还不稳固。
嗯，
是吧？我们就讲为他，主要嘛就为他带到他的心中和人的烦躁。
哦，
他有点
着急。那你简单的讲一下他的情况，他现在多大？
他今年四十，将来我讲是48，他今年47，他4岁是47。
哦，47，那他信信主多久啊？
他信主就刚刚在信，就今年在信主有10个月时间。
哦，他是谁给他传福音呢？
传福音，但我们听他到爹家，我们就传福音。但我们就一直我就信主，我就一直为他们祷告。
哦，
但我要求主帮助拯救我的家庭，我的丈夫安置，但我的丈夫刚信不道经不信，我求你们为我带祷。
那他
我的丈夫
他是怎么信的呢？他是怎么信的呢？
那他不可是他在外头打工，他在外头打工啊。可是有志向，我们跟他复原时，我跟他讲的，他不可是因着这个病情信主的。
没有听清楚，他是怎么信的？
他可是因着身子不好。
他的肾不好，对吧？
不是肾，他是胃。
哦，胃不好。
胃不好，
嗯，
所以他
啊，对，胃不好，胃疼痛。
嗯，
胃
痛，
所以因为有病痛，所以他就决定要信主。
他说他在外的心里我也不清楚，但那我不知道要决定要信主，他是那信主，但我们是亲情为他得到，都鼓励他，都是鼓励他，觉得感谢神，觉得是聚会敬拜。
哦，
那他有没有去聚会敬拜呢？
他去教会了，去聚会了。他在这个苏州，他在苏州打工，他在苏州找的聚会，找的聚会地。
哦，那他本身他自己，你刚才说他好像对信仰不是很了解，是吗？
不是要很了解，了解不很了解。他因为身体有疾病，他身体有疾病，他心中有点焦急。
嗯。
他有那个正常讲有那个胆怯。
那你想为他哪方面的祷告呢？
我想你问为他信仰带祷，他去争去主加的力量，让他绝不稳，让他信主稳当。
哦，信主稳当。
嗯嗯。
对了，让他目标转向神。
嗯
嗯，他本身他的教会你了解吗？
本身的他的教会我不了解，他在苏州，在江苏。
嗯。
但我不了解，他刚刚在信，只信到就没回来，没到咋的？他一年只能在家躺吧，这过年春节过春节的时候在家一趟。
哦，平常你们是打电话吗？
哎，平常打电话，就关心交流，只能讲我们也不能为他做什么，只能为他祷告。
那你可以电话里多去了解他去教会的情况啊，那边的牧师怎么样啊，他自己本身在教会里面有没有什么领受啊，你都可以关心他问他咯，你就可以知道他的信仰的状况了。
他站在身子的状况，他应该还日经在求病的，他日经在人求病，他就这边六号要上个做子宫症。
是什么症？
子宫症做了吗？人家做的什么子宫症
啊？资格症
是
吗？
哎哎。
哦。哦，所以他是要什么考试？
不是考试。
哦。
他就查病，他就查病叫那个人家不就叫做了个子宫症吗？子宫症不是人就是精神检查。
是机器的治疗对吗？检查
啊，对对，紫色的检查。
哦哦，那他现在这个治疗的怎么样呢？
他治疗我暂时找到强的多，找到这个之前就疾病一发生的时候就是消瘦。
哦，
就是消瘦。
消瘦
那不是在那没有消瘦，人身子消瘦。
嗯。哦，
小时候胃痛，
他现在有没有检查出什么问题呢？
他检查他就胃是这胃，他的他那个就那个三叉长的那个在肠的就说切就切掉了，就切掉没多少，还没得一个月。
哦，
所以他也做了一些大手术啊，这样讲对吗？
大肠手术。
他那个三叉口那块就小手术，手术小，今年大手术。
也
不是超
人的
原
因。哦，
嗯嗯
嗯，
那他现在就是等于是慢慢的恢复。
嗯，
那他的工作
他现在长得就在瞧病的时候，在观察的时间。
嗯
嗯，
那他的工作有没有影响呢？
他工作他是搞那个，他是搞那个就那个为人的介绍工作的，为人介绍工作，他自己私做的。
嗯，
那姊妹，所以您比较担心他现在身体呢，还有他的灵命了，对吧？那的你的儿子他有没有家庭？他结婚了没？
他曾经结婚了，结婚对有一个小孩，他在那家长的，
也有一个小孩
了，日子走掉了。
嗯，所以也要照顾家庭，对吗？也不容易啊。
对对对对，他一个小孩可能自立出了。
嗯，你要帮助他去照顾吗？这个小孩。
嗯，他小孩不小了，20岁了。他跟他妈妈。
所以都已经很大了哦，哇。
哦，对对对。
他的那个小孩。
哦，那他们本身没有住在一起吗？
他们都不住了了，离婚住了了。
听不到。
离婚了，
离了婚，
哦，离婚了，哦，
所以他你的儿子已经离婚了，而有一个孩子，
对对对，
那个孩子都二三十岁了，二十多岁吧，你的孩子
二十岁，
对，那是他比较早就是生孩子了，对吗？你的儿子，嗯，
他今年都47岁了，他儿子。丫头一个丫头就今年20岁。
嗯，
是，
所以他现在一个人也比较孤单，而且他身体又不好，
嗯，
所以这个是也是他信主的一个原因吧。那我就我就是希望他能够自己来寻求神的帮助，
嗯，
因为身体上或者是家庭上各个方面啊，其实我们都是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更是需要主的恩典呢，啊。所以让他自己来寻求神来医治他，
是是是，
因为我们人的医治也是需要，手术也需要，但是更是需要神给他的恩典呢，啊，让他的身体慢慢
的
恢复过来。
是的，是的，我就想寻求他，叫他寻求神，寻求神来帮助他。
嗯，对呀，啊。
嗯，
也可能是因为他们以前这个婚姻上出了一些的问题，那他们现在离开了，但是呢让他来寻求神，让他在神的面前委身立志 愿意让他能够将来有一个新的家庭以后，也是能够愿意去服侍主的、认识主的这样的一个家庭，所以让他自己也祷告了。
是我，但我是心是那么想，我心是那么想，我就想把他们带到我的丫头就信主了，丫头信主，外甥子都信主了。
嗯，
就我的还有一个大儿子，我的丈夫没来，我的丈夫心中刚背离，他长得比早早活的多，但我就是为他们祷告，我也不知道怎样为他们不信的人怎样向他们向神带祷，我只求神来帮助。
嗯，
姊妹啊，除了祷告啊，我们都会鼓励呢，很多呢，他为了家人信主的这个。肢体啊，他们心中着急嘛。除了祷告，你还有可以做的，就是你多关心您的家人。我们说呢，要让家人信主，这个是很漫长的啊。有一些家人可能比较容易，他的心比较柔软，就很容易信主了。有一些呢，真的是可能要祷告，有一些甚至祷告十多年。二十多年，那个丈夫啊，他才会信主的。但是我们都一直鼓励不要停止祷告之余呢，自己的见证也是要有一个，就是要你活出，你在家里面要活出一个基督的见证。所以姊妹这一方面呢，我们都要鼓励你，你自己要好好去教会哦。你有没有聚会啊？
我聚会，我聚会，我是四拜五、四拜三、四拜天，我都聚会。只要不家务有事情挡不住了，那什么十分一就天天聚会。但我就是只要有时间我就聚会，但我就是又不识字，我眼睛不好。我眼睛不好，我看圣经，我是看不清楚。
是，没有关系，你看得不清楚，你可以听圣经。其实我们现在你用手机呢，都有很多很好的那些讲圣经的，就是整本圣经读出来的都可以的。你可以搜索这一些软件哈，那就用听的来灵修。还有呢，我们说虽然有去聚会，不过最重要还是个人的生命成长跟见证。你要在这方面，比如要多关心孩子呀，跟丈夫的关系要和好啊，和谐啊，这样子呢，
是是是，
对你的见证呢，就是一个最大让你的家人愿意信主的一个最好的一个见。就是看到你哇，原来耶稣是真的。因为很多时候啊，基督徒就被人说，哎呀，在家里面很多时候会有这些，就是看到你信，就你口讲出来，可是你的行为不像基督徒呢，哇，那家人就真的是不信了，有很多就被绊倒了啊。但是我们要鼓励啊，弟兄姊妹，千万不要只是口里相信，你的行动哈，要有这个相称跟你所信的。所以姊妹在家里你要做好你的个妻子啊，做好妈妈的这个位分啊，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哦。对，
好，是你的儿子姓什么？
就是不要我家去你们为我带到，但我的为我信仰带到，但我的为我在带到的，我在教会带到的时候，但我祷告，我也不知道为众人带到，为世人带到，为不信的人带到，对为国家带到。但我祷告，我求神帮助我，
是
我祷告，
一定会的啊、哦。对
对，所以这个对你多多为这些有需要的人祷告了，上帝也会垂听的。
对，是的，是的。
对，我想问你的儿子姓什么？
你可以给我们
他
的那个
先宝
哦，宝弟兄
哪个怎么写呀、伯是吗？
我不识字，
是伯吗？是不是姓伯呀？
他姓宝，你们讲的看多少这个是母弟家是宝
伯
子就先伯，
弟兄，
我知道了，伯弟兄，那我们也为他来祷告了，就是希望他能够在他自己的地方身体也慢慢的恢复健康，然后也神也为他预备一个合适的一个伴侣，将来有一个基督化的家庭了。让他在教会里面也能够去，
但我是满心向他们献主，我的家庭向 我的丈夫信主，我都想制度化的家庭，但我的儿子若儿子都信主，就我们我两个信主和一个大儿没信，干脆是因为我的大儿子和我的丈夫带着，让他们做肉饼想接受。
你的大儿子有多大？
大姐，你51了。
51了哦，所以也希望你的丈夫跟那个大儿子祷告，让他们能够信主。
如果有机会的话，让你的这个小儿子也有机会可以跟我们通电话，我们可以在电话里面可以互动的。
你可以发我们的这个空中辅导节目，或者是听我们电台的连接给他吗？在手机。
我都叫他听空中辅导，他因为刚刚在线，他还是不清楚本源吧？那个是。
对，有机会我们可以通过电话里这样的鼓励啊。
对啊，
互动。
我有打电话，我就叫你干脆先信靠主。
对。
神都会带你帮助你，是吧？
好啊。
好，那我们清楚呢，我们知道姊妹的需要了啊。那你自己要保重身体哈。对。
我谢谢主女，谢谢你，两位老师。
不客气哈。
非常感谢。
我们今天很高兴可以跟你连线啊，这个我们谢谢姊妹
电话哈。我真是感谢不尽主的恩典，赞美不完主的爱，真是奇妙。
是的，是的。
感谢主，
好，
是的。
那我们先跟你谈到这里了，姊妹，谢谢您的电话。
好，再见。好，再见。好，再见。
亲近主，跟着他同步。
慈爱的天父，
有一桩事呢，是在大灾难的时候必定会有的，那就是神必用神迹奇事来帮助人，来尊荣他的名。以赛亚书九章六节里说，他的名称为奇妙。当任何情势到了最危险的关头，神必然显示他的全能，足以胜过一切。风、海和死亡的权势都要向他顺服。路加福音十八章第七节说，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
我不要庆祝圣诞了，要是买买买，好烦呢。
你可以趁这个时候把耶稣的爱与祝福传出去呀。
我想庆祝圣诞，不是跳舞和花钱，可以付出真心关怀苦难的世界。
圣诞节是普天同庆的日子，
就让我们一同效法耶稣，为身边的人带来和平，带来爱吧。
空中辅导祝福您
圣诞快乐。
我们刚刚听到一个非常高兴的广告啊，哇，这个圣诞节呢，我不知道大家会怎么度过今天晚上的时间呢、啊、我是可以想象一个图画，你可以在家里面呢，就是安坐驾中，跟你的家人一起看电影，还有呢，因为这个时候应该是挺冷的，就是某一些的地方哈，大家呢就不要在街上走了，那就可以呢，好好的就休息，也跟你的家人相聚，喝个热的茶啊，这个呢真的是非常享受了。对于我来说，这个圣诞节呢，就是可以呢比较轻松的度过就好了。我们刚刚还跟杨老师来讨论啊，就是好像杨老师 你说没有太多的机会在下雪的地方过这个圣诞节，我也是。
对，如果在一个雪地里面的过圣诞节很有意思啊，就是那种冬天的感觉啊。
对。
但是呢，我觉得就是我们在这个当中呢，我们体会耶稣基督为我们降生啊，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在很多西方国家或者香港，通常在圣诞节期间会放一些基督教的电影，就是在电视台啊放一些基督教的电影，比如说《创世纪》啊，或者摩西的《出埃及记》啊，
《
十诫》啊，或者是耶稣基督，或者是《使徒行传》之类的这种电影，就是有一个意义，或者是放一些的圣诞的这种家庭呢这种的电影。我觉得这是一个圣诞跟家人或者是一种团聚的这样的一个气氛的当中来度过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如果有这样的机会啊，当然我们没有假期啊，如果可以的话，跟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肢体一起，或者是跟家人一起，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纪念的，也是很有意义的。
对呀，我们也可以呢，就是现在网络很发达，就是你在网络上呢，你随便可以就说看一个耶稣传啊，这个呢，耶稣传到现在其实还在看那个原本那个版本，很多的地方，
但是也有不同的不同的版本出现，
是是是，但是我知道就是好像一个传统了，就是很多的国家在世界上不同的地方呢，都会在这个时间呢，都会一起看回这个耶稣生平。特别呢，还有很多地方的人还没有知道。所以为什么今天呢，我找到一个经文呢？我觉得这个也是要告诉大家，在圣诞节的时候，其实在圣经里面，旧约的时代，以赛亚先知都已经预言了耶稣基督的降生。哇，这个很多年前就已经讲到了，在这个以赛亚书的第九章第二节里面就说，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其实他也就是说预表了这个主耶稣降生的那个晚上，那个时候其实主耶稣就是那个世界的光嘛。然后呢，在这个黑暗当中看见了这个大光，就是当时那个牧羊人，很多的牧羊人知道了天使来报佳音，告诉他们这个君王已经诞生了。然后呢，那个东方三博士也是看到了天上的那个东方的星星啊，就是跟随着找到了主耶稣，就是预表了这样的一个事情。在死荫之地的人呐，就是其实现在也代表了我们很多还没有见到主耶稣的人，我们知道这个光已经来到照耀大家了。希望呢，在这个圣诞节当中，你们都可以找到这个大光啊。
对呀、啊，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啊，就是让我们不单我们自己唱，也让这个世界，让我们周围的亲朋好友也听到主耶稣降生的好消息。
是的，那我们再一次的去跟大家分享说，如果你们都想继续跟我们联系呢，记得也要拨打热线啊，热线电话呢在礼拜一、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2:00还是持续开放的，但是明天呢晚上的直播会有特别安排，因为我们不会开放热线，如果大家想要拨打在礼拜四晚上呢，你们可以在下个礼拜四再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229966322。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